条的题目。
啊，首先有两条题目。
第一条题目是如何分辨那些经文的律法或是规定是当时的文化。
啊，第一条题目是如何分辨。
我念了我就给他。如何分辨那些经文的律法和规定是当时的文化，已经不适合于今天。括弧，好像是女人蒙头，不吃不洁净之物，那一些规定，应当沿用去到今天吗？属于不做生意、不做学校的作业等等。
这个题目就是如何分辨那些经文的律法、或者规定是当时文化，因为现在是、不适用于今日的，例如是女人蒙头、不吃不洁净的东西，这些规定是应该沿用至今呢、或者譬如说主日不做生意、不做学校、作业
等等，不做功课，不做功课，
不做功课、
这个题目的上一半啊，我先解答一下。
这个题目上一半先解答一下。
我们应当相信圣经里面没有一处的经文。
我应该相信在圣经里面没有一处的经文。
是，只是为了当时的文化来写的。
只是为了当时文化来写的。
换句话来说，我们作为基督徒。
换句话讲，你话作为基督徒，
我们不能够相信有一些的经文不能够用在今天。
我哋唔应该相信有啲经文系唔可以用喺今天。
那为了解答这个问题，可以很复杂的去解答。
如果要解答呢个问题，可以好复杂咁解答。
也可以很简单去解答。
你都可以好简单咁解答。
因为这个问题是，是这个跟这个释经学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这个问题跟这个解经学有很大的关系。
不过我很简单的跟大家答复这个问题啊。
不过我很简单地为大家答复这个问题。
我不排除有一些的经文写的时候是有当时的文化的背景。
我不排除有些经文在写的时候是有当时文化背景。
但是我们每一位信徒读圣经的时候。
但每一位信徒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最主要的要看这段经文的。就是有当时文化的背景，但是主要的教导是在哪里？
这些经文可能有当时文化背景，但是最重要是主要的教导，这些经文主要教导在哪里？
我们就应用那个教导在怎么样用在我们今天这个生活里面。
我们就应用这个教导是用在我们今天生活里面。
那我就用提出那个例子来做一个比方。
提出一个例子做个比方。
女人蒙头的事情。
女人蒙头的事。
那在这里有一段这样的经文
有一段经文，
我愿意你们知道，
我愿意你们知道，
基督是个人的头，
基督是个人的头，
男人是女人的头，
男人是女人的头，
神是基督的头，
神是基督的头。
那以后他就讲到有关于女人蒙头做礼拜或是祷告
又讲到女人蒙头做礼拜或者祷告。
那假如我们详细看这段经文的时候，
如果你看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到有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在里面。
我就发现到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在里面。
这个真理就是我们要顺服这个头。
这个真理就是我们要顺服我们的头。
那最高的头在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是耶稣基督。
最高的头在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是耶稣基督。
所以在敬拜在祷告的时候，
所以在敬拜祷告的时候，
我们要有一个顺服的态度来去祷告和敬拜。
我们要有一个顺服的态度来去祷告敬拜。
那加上当时哥林多的教会，
加上当时哥林多的教会，
是一个新的教会，
是一个新的教会，
有很多女的信主，
很多女性信主。
根据这个我们对当时这个了解，
根据我们对当时的了解，
因为哥林多这个城市很败坏的。
咁多呢个城市好败坏，
里面有很多的庙宇，
里面好多庙宇。
这个庙宇最主要的结果就是养活了很多的这个妓女。
庙宇最终结果就养活咗好多妓女。
是为了那一些做生意经过的时候来去享受了。
为咗嗰啲做生意经过的时候嚟享受。
所以有的时候他们信了主以后，
所以他们信了主以后，
他们就感觉到在主里面得到很大的释放，
在主里面得到很大释放，
所以他们进了教会的时候，
所以他们进入教会的时候
就有一种很不平凡的表现或是态度，
就有一种很不平凡的表现或者态度。
那在这个情形之下呢，
在这个情形之下呢，
保罗就教导他们，
保罗就教导他们，
我们来教会做礼拜或是这个祷告，
我们在教会做礼拜或者去祷告，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就是我们要顺服上帝，
就是我们要顺服上帝。
那当我们说顺服上帝的时候，
当我们顺服上帝的时候呢，
这个是表示我们对这个权柄的顺服，
就是我们对权柄的顺服。
那圣经常常教导我们，
圣经常常教导我们，
丈夫是女人的头，
丈夫是女人的头，
所以当时也是劝导这个姐妹们顺服她的丈夫，
所以当时也劝导那些妇女们。
那这个是这段经文非常主要的意思，
这段经文非常主要的意思，
所以我们应用到今天，
就应用到今天，
我们是不是要戴个帽子来做礼拜才表示顺服呢？
是不是要戴帽子来做礼拜才表示顺服？
假如你生命不顺服，
如果你生命不顺服，
你里面不顺服的话，
里面不顺服，
你戴多少帽子来，
你戴几多帽来，
我还是没有用，
都是没用。
但是假如你一生在你的生命里面都是对主很顺服的话，
但假如你一生对主都是很顺服的话，
你没有蒙头的话，
你没有蒙头的话，
这个也就是顺服主，
这个也都是顺服。
所以这个当时这个习惯好像是用蒙头来做一个的表记啊。
所以当时习惯就是用蒙头做表记，
来表示他们是愿意顺服，
表示他们愿意顺服。
然后这个是这段经文的主要的教导，
这个就是这段经文主要的教导。
所以今天我们教会不坚持姐妹一定要蒙头，
所以我们今天教会不坚持妇女一定要蒙头，
但是我们是坚持每一位来做礼拜的，无论是男还是女，
但我们坚持每一位来做礼拜，无论是男还是女，
我们的生活一定要顺服上帝，
我们的生活一定要顺服上帝。
那另外一个的比方在这里所说的，我们星期天不做生意，不做学校的作业。
另外比方这里所说的，我们不做生意，不做学校的作业。
那其实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其实这里有很重要的原则，
就是我们六天要做工，
就是我们六天要做工，
星期天要休息，
星期日要休息。
那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诫命，
这个是上帝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诫命。
但是今天大多数的学校机构做生意等等，都是星期天他们没有工作的，
今天大多数的学校机构做生意的在星期日都不会工作。
所以我们也是鼓励信徒星期天我们不要做工，
所以我们也都鼓励信徒星期日不要做工。
但是有一些的教会呢，
但有些教会呢，
他们有一些的会友，
有些会友
比如说在管子里面做了，
在管子里面做，
他们星期天一定要去做，
星期日一定要做。
那我们教会就为他预备有星期四晚上的一个礼拜，
教会就预备了星期四晚上的一个礼拜，
他们这个 off 的那一天是星期四，
他 off 那天是星期四。
我们也同样的教导他，
我们同样要教导他，
那一天最好不要做工，
那天最好不要做工，
来教会的礼拜，
来教会的礼拜，
也参加教会的主日学，
来参加教会主日学，
是星期四就是他们这个主日，
星期四就是他们的主日。
所以这个原则是六天做工，
所以原则是六日做工，
第七天我们不做工，我们来休息，
第七日我们不做工，来休息。
当我们看这些诫命的时候，
当我们看这些诫命的时候，
有没有文化背景？
有没有文化背景？
我想没有文化背景，
应该是没有文化背景。
这个是上帝在我们信徒是因为爱我们的缘故所定下来的美意，
这个是因为上帝是爱我们的缘故来定下美意。
上帝要我们做工的时候做工，
上帝要我们做工的时候
休息的时候休息，
休息的时候休息。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有的时候在乎我们对这些的是怎么样去看
有时是在乎我们是对这些事情怎么看。
比如说到现在，
譬如说到现在，
我一直还是坚持这个原则，
我一直都是坚持的原则，
就因为我在这个神学念书的时候，我是操练回来的。
是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
我在一个神学念书的时候，
在读书的时候，
我们星期天我们不许念书，
星期日不准念
书。其实我有点不能够做功课，
不能够做功课，
所以我就跟着学校那个规矩，
所以跟着学校的规则。
后来慢慢我感觉这个是个无上的享受。
后来我就觉得这个是无限的享受，
就是我六天好好去做，
啊，就是六日好去做。
星期天早上去做礼拜。
星期日早晨做礼拜。
下午睡睡觉。
下午睡晏觉。
看看一些属灵的书。
看一些属灵的书。
一个很好的享受。
是一个很好的享受。
所以这些和文化的背景没有关系。
所以这跟文化背景是没有关系。
这个是上帝爱我们。
这个是上帝爱我们。
不要我们七天都做工。
啊，他不要我们七日都做工。
因为这个对我们身体是不好的。
因为对我们身体是不好的。
另外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
有些教会提倡在任何的场合都不能够一滴酒，一滴酒都不能够不能够沾啊！甚至将耶稣在迦南变酒、变水为酒，解释成为葡萄汁，这样是否正当的教导？
啊！一啲教会提倡喺任何场合啊，关系滴酒不沾，甚至将啊耶稣喺迦南啊变水为酒，解释成为啊变成葡萄汁，呢、这个解释系啊系咪正确嘅教导咧？
那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不可以醉酒。
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不可以醉酒。
但是我们晓得，凡是醉酒的，总是从一口开始。
但我们知道，凡是醉酒的，总是从第一口开始。
我在圣经里面也 看见这个保罗鼓励提摩太喝酒。
在圣经里面看到保罗、鼓励提摩太喝酒。
因为你的胃不好。
因为他的胃不好。
稍微喝一点酒。
稍微饮一啲酒，
能够对你有很大的帮助，
对佢会有好大的帮助。
那圣经在这一方面，
圣经喺呢方面
都是有很清楚的教导，
都有好清楚。
所以我只能够把我自己个人的看法告诉大家。
所以我只能把个人嘅看法话俾大家听。
我感觉到一个基督徒，
咁我感觉一个基督徒，
就要没有这个卫生或者健康的需要，
如果系冇卫生或者健康嘅需要，
最好还是不要喝酒，
最好都唔好饮酒。
假如你真是在这个健康上需要有一点酒来帮助你的话，
假如你真系喺健康上系需要一啲酒嚟帮助嘅话，
我作为一个牧师，我没有什么的反对。
我作为一个牧师冇咩反对。
这个是完全在我们和我完全是在乎我们和主的关系。
呢个完全系在乎我哋喺同主嘅关系。
那弟兄姊妹，在最后我讲一下啊。
最后讲一下，
对于基督徒能够做不能够做那些的事情，
对基督徒可以做或者不可以做的那些事，
我给大家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我给大家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我盼望我们在座当中，我们注重在灵性生命上的追求。
我盼望我在座当中是追求灵性生命，
不要给那些 do and don't 来去骚扰我们。
不要给其他的人影响我们，
那些可以做或者不可以做来去太过骚扰我们。
可以做的不可以做的都太过骚扰我们。
我们灵性长进，
我们灵性长进，
我们爱主，
我们爱主。
那个时候我们就知道主一定会在每一件事情上都带领我们。
我就知道主在每一件事情都会带领我们。
我很喜欢我一个教授他讲一句话，
喜欢我一个教授他讲一句话，
他说：“你们好好追求爱主。”
他说：“你们好好追求爱主。”
假如你爱主的话，
假如你爱主的话，
你要做什么事情，你尽管去做。
你要做什么事情，你尽管去做。
你看这句话很有道理。
你看这句话很有道理。
爱主，
爱主。
以后你可以做什么你要去做的东西。
以后你做什么你都可以做什么事。
我这里实在有三个问题，
有三个问题。
头两个是跟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九和二十节有关系的。
头两条是跟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九至二十节有关系。
也许我给他先念一下。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九到二十一节谈到许多情欲的事情，且说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那么他就有两个问题。
OK， 加太书五章十九至二十一节嗰度讲一啲情欲嘅问题，就系讲行呢事嘅人必不能承受神嘅国，就系有两个问题。
头一个问题呢，就是为什么将大罪，像奸淫、异端等，与平日基督徒也常犯的小罪，如记恨、恼怒、嫉妒，视为同等。
第一问题就是为何将大罪或譬如是奸淫或异端等与平日基督徒也常犯的小罪如记恨、恼怒、嫉妒视为同等呢？
据我所了解的，在我看圣经，我就没有看到圣经说哪些是大罪，哪些是小罪。
看圣经的时候就没有看到什么是大罪，什么是小罪。
我想天主教有这个意思，有这种说法。
可能天主教就可能有这个讲法。
你犯了大罪死的话，你就直下地狱。
你犯了大罪死的话，就直下地狱。
犯小罪死的话，你到那个炼狱去，给他炼完了才能上天堂。
你小罪的话，你就去炼狱那里炼，之后才上天堂。
可是这不是圣经的教训，
不过这个不是圣经的教训。
可是圣经里头也说，有至于死的罪，也不至于死的罪，这是圣经的话。
圣经里面有讲有至于死的罪，有不至于死的罪。
那究竟什么是大罪，什么是小罪，没有列出来。
究竟什么是大罪，什么是小罪呢？就没列出来。
我相信要紧的是怎么样呢？因为神是完全圣洁的。
标准是什么呢？因为神是完全圣洁的。
所以一点点污秽肮脏跟一大批的污秽肮脏对他还是肮脏。
一小小的污秽肮脏和很大批的污秽肮脏都是肮脏。
所以把这些罪我们人看起来是大的是小的列在一块的，那是很自然的事情。
所以将这些罪人看是大或小的都是放在一起。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许多基督徒甚至传道人常犯上述这些软弱造成肢体跟教会中的不和睦，几乎每一个教会都常见这些问题。为什么二十一节说这些人不能承受神的国？
第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基督徒甚至传道人常犯上上述的软弱，造成肢体和教会的不和睦，几乎每一个教会都常有这些问题。为什么第二十一节讲到这些人不能够承受神的国呢？
我很同意这头一句话。
很同意头一句话。
就是很多这样的事情造成很多不和睦，很多的摩擦。
很多这些事造成很多不和睦，很多摩擦。
对主的见证很有影响。
对主的见证很有影响。
那至于说这个第二十一节说这些人不能承受神的国，那需要一点解释。
而第二十一节讲不能承受神的国是需要怎么解释？
二十一节那里是在说行这样事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
有一节那里讲行这样事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
据我了解这行这样事的人呢，这个在希腊文的动词里头有两种动词。
这个在希腊语文里面有两种动词。
那个所谓 present tense 现在时呢，是一个继继续续来做的，那个 continuous 有 continuous sense。
一个就是 present tense， 就是现在做的事 continuous。
那么另外一个是 aorist tense， 那就是偶然做的。
另外一个就是偶然做的事。
所以这里所说的呢，行这样事的人就是这样一直习惯在那里头经常做这样的事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
就说一直在里面习惯经常去做这些事的人就不能承受神的国。
所以这里说的就是说好像他的本性就是要做这些事情，这样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
就说如果一个人本性是常做这些事就不能够承受神的国。
可是很好的就是有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
就是但是好好的就是如果在基督里面一切都是就变成新的人旧事过都变成新的人。
很可能我们偶然还会犯罪，还会跌倒。
很可能你偶然会犯罪，会跌倒。
可是呢，不应当会经常在那些事情里面。
不过应该不会是经常在这个人的身上发生。
假如是经常是这样，那么这个人恐怕在他的信心上面应该需要检讨，看他是不是真正得了新的生命。
如果是经常发生的话，这个人要在信心上面检讨一下，是可是我得到新的生命。
可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软弱，我们应该彼此体恤，彼此帮助。
但是我们每个人都软弱，我们应该彼此提醒，彼此帮助。
好叫的主的彼此扶持，那个彼此饶恕，好叫主的名不至于受亏损。
我们要彼此扶持，彼此饶恕，好似主的名不至于亏损。
还有一个问题，这个是很有意思。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
教会如何处理患有同性恋倾向的慕道友？我不晓得你们当中有没有，甚至信徒成为会友的，如何能去关怀他们？ 如何能去在能去关怀他们的时候，又同时能指出这种倾向是罪。那么后来面还有在你的教会中有否这类的个案？
后面有些人听不到
啊？是吗 ？OK，
后面听不到。
OK，
呢个问题就是教会如何处理患有同性恋倾向的慕道友，甚至系信徒或会友咧？如何能去关怀他们的时候，又同时能够指出这种是这种倾向是罪来的呢？就问许弟兄，就你的教会有否这个个案呢？这类的个案
啊，感谢主，我们教会还没有这个个案。
那么主要是教会没有这个个案，
说不定我们这两位牧师可以给你们 的一些这方面的指示
啊。相信两位牧师可以
啊，特别是怎么样去关怀他们
啊，怎么样去关怀他们呢？
那可是呢，指出这种倾向是罪的话，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大问题。
指出这个倾向是罪，就不是一个大问题。
你带领谁也好，带领他们信主，哪有带领一个人信主不指出他们是罪人的呢？
你带领一个人信主的时候，怎会不指出每个人是一个罪人呢？
无论他是怎么样一个好人，他有多高的地位，你还得说我们在身边的是在罪人，需要主。
无论他是一个怎样的好人，他有多高的位，但我们在神面前都是一个罪人，我们需要神的救赎。
我想这个今天早上张牧师才提到，特别是马可福音16:16。
今天早上张牧师所提到马可福音16:16，
他们说的信的人，信而受洗的人就必得救。
信的人受洗的人就必得救。
不信的人会被定罪。
不信的人会被定罪。
我想今天教会里边，我们一个很大的亏欠就是怎么样，就怕得罪人。
我们教会里面很大的亏欠就是什么呢？就是怕得罪人。
怕得罪人而不敢讲罪的事情。
怕得罪人就不敢讲罪的事。
好叫很多人因此就永远被定罪。
所以好像 很多人这样就永远被定罪。
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指出来。
这个罪问题一定要指出来。
可是我们可以爱那个罪人。
但我们可以爱我们的罪人。爱罪人，
我想凭着爱心去做的话，那人家会了解。
如果你凭着爱心去做的话，就人家会了解。
这两位牧师有没有这种个案，或者给我们更好的指示？
两位牧师有没有更好的指示？
谢谢徐光道传道。
我叫徐光道传道。
下面请周成柱牧师回答。
有请周成柱牧师。
我想关于同性恋，我补充一点。
关于同性恋，我想补充一点。
那个，在台湾最近这一件事蛮相当的这个成为社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话题。
台湾最近一件事成为社会一个好大的话题。
因为在台湾有一个一个教会的一个女牧师组一个同性恋教会，他们叫同志教会。
在台湾有一个由女牧师主持的教会，是一个同性恋的教会。
那这个
同志教会叫做
后来就是在台湾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 TVBS 那个2100就是邀请他，还有我，还有另外一个同性恋的一个作家在那个电视里面来谈这个事。
台湾有电视就邀请周牧师各位女牧师和一个另外一位人来讲这件事。
那这个在里面他们认为这个整个社会特别教会过去对同性恋这样的一个看法是错误的。
他说是过去教会社会特别教会对这个同性恋的看法是错误的。
他提到说我们只要讲说他们必须要改变就是错误的，他们不需要改变。
我们说只是说他们必须改变是错的，他们不需要改变。
在他们看见这只是一种倾向你喜欢喝汽水，我喜欢 喝茶，这种不需要改变。
是不需要改变的，你喜欢喝水，我喝茶是个人的自由。
那当然我们在那里我们就强烈的认为这样的看法是不对的。
当然我们在里面就强烈的反对这个看法。
非常可惜那个女牧师是我们这个芝加哥这里神学院出来的。
非常可惜，那个女牧师是我们芝加哥福音神学院。
她在这里受影响。
她在这里受影响。
她就认为说这个圣经是异性恋人写的，所以她歧视同性恋。
他认为圣经是异性恋人所写，所以他支持同性恋。
他认为圣经也是这种是男性写的，没有一个女性写的，所以歧视女性。
他认为圣经是全部都是男性写的，所以是歧视女性。
所以我不知道他到底怎么样做牧师，他怎么样讲查这些圣经，认为这些圣经既然都是这些有这个偏见的人写的，他到底怎么传这个圣经。
我就不知道这位牧师是怎样去传讲的圣经，去读这个圣经。
我想基本上在教会的里面，
在基本上在教会里面，
我们必须要清楚的把罪必须要清楚的指出来。
我们必须要清楚将罪指出来。
那但是我想我们其实同性恋的罪跟我们比如说刚刚等一下我会补充的，就是嫉妒的罪，其实都是一样严重的。
同性恋的罪呢，同一个嫉妒的罪呢，是同一样的严重。
我们不必说特别去指出这个是罪，然后我们嫉妒别人好像是比较轻的罪，我不大觉得这是一样。
不是说要说讲这个同性恋罪很大的罪，而我们去嫉妒别人就好比较轻微的罪，不是这样。
在教会里面，我们应该更多来关怀，也是更多来受训练，来帮助这一种人。
我们在教会应该更多关怀，也有更多受训练来到帮助这些人。
在我们教会，我们知道是有这样的人在教会的中间。
在我们教会当中，可能有这样的人在当中。
我们不会让他觉得他是一个特别被排斥的人。
我们不应该是被他们觉得是自己是一个特别受排斥的人。
但是我们盼望有人是能够特别个人来关怀他们。
但我们盼望有人特别咁个人咁去关怀佢哋，
除了关怀之外，
除咗关怀之外，
需要为他们更多的祷告，
需要为佢更多的祷告。
而我们在祷告的经验里面，常常发现这种人常常跟鬼有一些关系。
我喺祷告当中，会发现就经常嗰啲人同鬼有关系。
特别为他这个罪祷告的时候，那个邪灵在里面的控制就常常会发现。
特别喺祷告当中这个邪灵喺心里控制就特别容易会发现。
所以我觉得教会必须要在这个事情上面站稳我们的立场。
所以教会我觉得教会应该是站稳立场。
在前不久，台北市第一对这个同性恋结婚，
是不久之前在台北市第一对同性恋的结婚。
本来这个陈水扁市长要去主持这个证婚。
本来这个陈市长本来要主持这个证婚。
后来他说他要去，但是他不证婚，他要去祝福。
后来他冇去，佢唔去证婚，就系但系去祝福。
那我们觉得教会应该说话，
我哋觉得教会应该讲大说话。
所以我用台北市民周神助的传真，我传真一份信给他。
所以我系用台北市民周神助就去传真一封信俾佢。
他因为说他是一个这个人是一个台北市民，所以他们彼此相爱，他应该去祝福。
因为他两个是台北市民，所以他彼此相爱，所以他结婚应该是祝福。
那我问他说，第一，假如这个人是你的儿子，你会不会祝福他？
周牧师就问他，第一，如果这个人是你的儿子，你会祝福他吗？
第二，假如因为他是台北市民，你要去祝福他，台北市民有两三百万的人，每一个人结婚，你是不是都要去祝福？
如果台北因为他们台北市民而去祝福他们，台北有二三百万人，如果他们都是结婚的，是不是全部都去祝福呢？
第二天我们教会我们全职的同工一百多位，我们签名我们就是没有讲教会，我们就签名对于这样的一个做法，我们表示我们不满。
第二天就是教会一百多位同工，就是没有说是教会同工，就是签名，就是反对这个做法。
然后那一天台北我们在台北有一个信望爱的这个这些教授，基督徒教授也一起写一封信去。
当然就一个信望爱基督徒的教授就写一封信。
所以那一天晚上陈水扁市长忽然生病没有去。
所以当然晚上
半个钟头之前忽然生病，
陈市长夫人突然生病，在半个钟头所以没去到。
他们同性恋的团体非常不满，认为他是装病。
同性恋的团体很不满，因为认为他是假病。
本来在那个晚上，那个他的这个新闻处长就是宣布说他病了不能来。
本来那天晚上新闻处长就讲话陈市长病了不可以。
说他答应要在圣诞节为他们开一个圣诞舞会。
答应了是在圣诞节开个圣诞舞会。
但是感谢神，大概啊，我们一些的反应，所以他这个圣诞舞会也无限期延期了。
但感谢神，因为我们的反应啊，这个圣诞晚会就是无限期的延。
我想提这个，包括就是我们教会的责任，社会责任。
我提这个目的就是我们教会社会的责任。
我们在该说话的时候，必须要把神的话说出来。
我在应该讲嘢嘅时候，就应该将神嘅说话讲出嚟。
另外，刚刚所提到的哈，就说我想也补充一点，就是说对于罪方面啊，我想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看法大小，其实哈很多的时候是错误的。
另外一方面想补充就是对罪嘅睇法啊，喺大小问题上面有一点，好多时候我哋系一点错误。
假如我是一个行邪术的人，
假如我系一个行
行邪术。
行邪术的人
啊，那 我想只要大会请我来讲道哈，会觉得啊，一定是哎呀非常可怕，怎么请一个行邪术的人来讲道
啊？如果是请一个邪术行邪术的人来讲道，就会很可怕。
但是假如我是一个悖逆，常常啊，就神说了，那我悖逆，好像这样的罪，但是圣经说行啊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
如果是背逆神啊，是背逆神的罪和行邪术罪其实相等。
假如我现在讲完道在外面抽两口烟，
如果我现在讲完道在外面吃两口烟，
可能很多啊，假如看到很多人会被报告大会主席说这个周牧师抽烟不能请他讲道。
一定会很多人报给主席听这个周牧师吃烟不可以再请他讲道。
但是假如我恨人我不饶恕，可能这个觉得这个很普通嘛，这个在教会 大部分都是这样。
如果话我恨人我不要说啊，即系好普通，就是大部分教会里面都有一个问题。
但是恨人跟不饶恕这个罪比抽烟严重不知道多少倍。
但是恨人同埋唔要说比啊呢个食烟啊系嘅呢个罪系严重唔知几多倍。
这个抽烟其实就是对身体不大好嘛。
食烟对身体其实系唔系咁好。
但是我自己觉得，假如你吃冰凌，每一天吃冰激凌，跟每一天抽烟啊，可能吃冰激凌比抽烟更严重。
但系如果我话你每日食雪糕，可能会对身体健康仲差。
所以我想在这里啊，我们必须要从圣经的眼光来看罪，而不是从我们这个社会或者说从我们的一些观念的里面来看罪。
所以我们要在圣经的眼光来看罪，而不是在个社会或者我们自己的眼光来看罪。
我下面回答一个问题。
以后回答一个问题。
我信主已经两年多。
我信主已经两年多。
总感觉平安容易得到，喜乐难以得到。
感觉平安容易得到，喜乐难以得到。
把自己一切交给神，
把一切自己一切交给神，
觉得很放心，
觉得好放心，
心里有平安，
心里有平安，
却找不到喜乐
但是找不到喜乐。
喜乐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非常的重要，
喜乐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很重要。
我写了一本书，那个叫《敬钱与健康》。
周老师写了一本书，系叫做《金钱与健康》。
在那里我讲到怎么样吃出健康、睡出健康啊，这个啊，乐出健康啊，就是很多这一个健康方面的。
讲了很多健康的方面。
那这个在圣经里面很清楚，让我们看见说哈，这个喜乐的心是良药。
圣经里面好清楚讲到系喜乐的心系良药。
这个宇宙光有一些同工在台湾到那有一个地方去用台语来这个来讲，他们说他们不会讲说喜乐的心是荣耀，喜乐的心是荣耀，他的良药跟荣耀分不清楚。
宇宙光有同工在台湾就用台语讲，喜乐的心是荣耀，同
喜乐的心不是荣耀，是良药。
荣耀同良药两个词分唔开。
靠着耶和华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
靠住耶和华得喜乐是我们的力量。
我们喜乐是非常的重要。
我们喜乐是非常重要。
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人在我们中间好像看不到我们喜乐。
好像在当中我们基督徒可以看不到什么喜乐。
看到我们很严肃，但是看不到我们喜乐。
常常看到我们很严肃，但是看不到我们很喜乐。
所以比较这个很多人比如说假如我们这里是教会。这里是这一间是教会。
当然，我们这班人是教会。
然后对面有一间是音乐厅。
啊，对面有一间系音乐厅。
啊，另外一个地方是这个啊，这个保龄球馆。
另外啊，对面一个地方又系一个保龄球。
然后出来啊，他们啊，这个三个地方都散了，然后出来。
啊，三个地方都散场，都啊，咁一齐出嚟。
好像基督徒都是愁眉苦脸出来。
佢基督徒都系好愁眉苦脸出嚟。
那些打保龄球的人出来，哦，很喜乐，很快乐。
打完保龄啊，保龄球出嚟嘅好。
听音乐的人出来很快乐。
听音乐出嚟嘅好开心。
但是好像这些基督徒是参加追思礼拜出来一样。
但系基督徒好似系参加追思礼拜出嚟嘅。
我想我们基督徒应该是比别人更喜乐。
我谂我哋基督徒应该系比啊。其他人更加喜乐，
我们喜乐应该是我们的标记，
喜乐应该是我们基督徒的标志。
在圣经里面很多地方告诉我们喜乐满足，
在圣经里面很多地方告诉你喜乐满足。
我们来到神面前，
我们来到神面前，
神用他的喜乐的膏油来膏我们，
神用他喜乐膏油来膏我们。
我们来到神面前，
我们来到神面前，
我们常常把神摆在我们面前，
我们常常把神摆在你面前，
因他在我们右边，
因为他在我们右边，
我们就不自摇动，
我们就不自摇动，
我们心欢喜，
我们心欢喜，
我们灵快乐，
我们灵快乐，
我们肉身安然居住，
我们肉身安然居住，
因为在他面前，
因为在他面前，
我们有满足的喜乐，
我们没有满足的喜乐，
在他右手中，
在他右手中，
有永远的福乐。
有永远的福乐。
保罗在监狱里面，
保罗在监狱里面，
他说我们要常常喜乐，
我们要常常喜乐，
我们要大大的喜乐，
我们要大大的喜乐。
我想因为时间这个我最后提就是说，可能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可能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我们应该是经常喜乐，而是什么时候失去的喜乐
我们应该经常喜乐，但是什么时候去失去喜乐？
很可惜，我们基督徒常常是经常不喜乐，偶尔喜乐。
我们很可惜，基督徒就是经常不喜乐，偶然喜乐。
就是到底什么事情使我们失去的喜乐？
到底乜嘢系使我哋失去喜乐咧？
我们有赦罪的平安，有洗净的喜乐。
我有赦罪平安，有洗净喜乐。
但是罪常常会使我们失去喜乐。
但系罪成系使我哋失去喜乐。
所以很多的基督徒为什么没有喜乐？因为一天到晚就是认罪犯罪，认罪犯罪，大罪不犯，小罪不断。
点解我哋基督徒成日都冇喜乐？就因为成日系认罪犯罪，认罪犯罪大罪不犯，小罪就不断。
早上软弱，中午软弱，晚上也软弱。
早上、中午、夜晚都有软弱。
昨天软弱，今天软弱，明天也会软弱。
琴日、今日、听日都会系软弱。
所以一天到晚软弱，所以很痛苦。
一天到晚都软弱，所以很痛苦。
因为不能做一个得胜的不能过得胜的生活。
因为不能够过得胜的生活。
另外人际关系上面，
另外人际关系嘅上面，
常常不能处理人好的人际关系。
成日都唔能够处理好人际关系。
所以常常在人际关系上面带来很多的伤害，不是伤害人就被伤害。
所以在人际关系上面成日都有好多伤害，唔系伤害人就系俾人伤害。
一天到晚要到牧师那里心灵医治。
一到黑就要到牧师嗰度去心灵医治，
然后祷告完了之后好一点，然后过两天又来心灵医治。
祷告完了就好似好啲，但过两天又嚟到心灵医治。
我们神给我们的喜乐是常常的，
神俾我哋喜乐系时常，
是出人意外的平安，
系出人意外平安，
能够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系能够保守你嘅心怀意念。
这个穆勒。这个一个他每一天在神面前祷告，一直到一无挂虑，充满喜乐才站起来。
这个穆勒这个人一到黑就祈祷，一直到心无挂虑就先起身。
然后每一天很有力量的来服侍神，来服侍人。
然后每一日都很有力量咁去服侍神，服侍人。
我们应当一无挂虑。
我们应当一无挂虑。
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
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
把我们所要的告诉神，
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
神不但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也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喜乐。
神不但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也赐给我们出人意表的喜乐。
好，我就打到这里。
弟兄说这个是今天最后的一题因为四点半就完，
姊妹就完，所以是今天的问题。
在我这个做牧师这么多年来，我也是帮助过两个同性恋。
在我做牧师这么多年，也都帮助过两个同性恋者。
我非常感谢主，都是很成功的带领他们离开这个罪恶。
非常感谢主，都是很成功地带领他们离开罪恶。
有一个女的，
一个女的，
她也是有这个很重的倾向。
有一个很重的同性恋倾向。
我就跟她读很多的圣经。
我同佢读好多圣经，
也告诉他这个夫妇的关系是上帝所命定、所创造、所建立的。
就话俾听啊，夫妇关系是上帝所命令、所强调。
但是这些的弟兄、这些的慕道友或是弟兄姐妹啊，我们好像周牧师所说的，我们绝对不能够对他们有什么的 condemnation。
就是对啲慕道友或者弟兄姊妹就绝对唔可以对佢有
我们应当给他们很大的 support，
应该俾佢哋好大嘅支持。
今天教会有很多这个很多的事情，我们所缺乏的就是这个 supporting system， 那个支持的系统。
今日教会好缺乏嘅其中一样就系一个支持系统。
其实这个打胎也是这样。
堕胎。
这个有的时候我们看见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
好多时候见到一个十六七岁的女仔，
犯罪怀孕，那我们就感觉到这个事情是错了，
我们就觉得是做得不对了。
那我们盼望她不要去，盼望她不要去go for abortion，
盼望她不要去堕胎。
但是我们教会对她以后，只要把这个婴孩生下来，他整个这个怀孕的时间，我们这个教会这个 supporting system 是怎么样？
就是当他在这个怀孕期间，我们整个教会的 supporting system 支持系统怎么样？
那这个都是我们很值得去思想。
这个是很值得我们去思想一下。
那两位我就给他建立一个很小的一个 supporting group。
就为了这两位同性恋者，就建立了一个很小的一个很小的 supporting group。
祷告带领他，
用祷告带领他们。
他每一次要打电话给对方的时候，那女的，他打电话给他的女朋友的时候，
每一次那女的打电话给他女朋友的时候，
我就告诉他，你先打电话给你这个 support group，
就叫他先打电话去这个 supporting group。
我们感谢主，
我感谢主，
两位都从那个罪里面出来，
两位都是从罪里面出来，
两位都结了婚，
两位都结了婚，
而且很快乐的家庭，
好快有个家庭。
这个是圣灵的工作，
这个是圣灵的工作。
我是感觉到我们在教会里面帮助那些犯罪的弟兄姐妹，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这个 supporting system。
我就觉得帮助犯罪弟兄姐妹就是最重要的一个 supporting system。
我也不是想要补充这个周牧师所讲的，因为周牧师讲到这个喜乐，我是感觉到很重要。
周牧师讲到这个喜乐是很重要，所以
但是圣经里面有一句话我想提醒大家，
但是圣经里面有一句话我想提醒大家，
每次讲到喜乐的时候，
每次讲到喜乐的时候，
都是这个在主里面 in the Lord，
就是每次都是讲到在主里面。
基督徒喜乐的来源是主，
基督徒喜乐的来源是主。
所以我感觉到假如我们基督徒，
所以我们感觉我们基督徒，
我们常常在上帝的话语上能够得到喜乐的话，
我们如果我们在上帝的话语里面得到喜乐的话，
在祷告里面得到喜乐的话，
在祷告里面得到喜乐的话，
这个是很长久的，
这个是很长久的。
我们喜乐是在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喜乐是在耶稣基督里面。
那有的时候圣经所带给我们这个伤痛，
有时候圣经所讲的圣经所带给我们的伤痛
是不应当的，
是不应该。
我们受了圣经的责备，
我们受了圣经的责备，
我们应当喜乐，
我应该喜乐，
因为圣经教导我们走在这个正途上，
因为圣经教导我们是走在这个正途上。
现在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有另一个问题，
请问在创世纪中，
在创世纪当中
曾出现的麦基洗德，他究竟是何人，何许人啊？
这个大祭司麦基洗德是何许人呢？
他的出现有什么特别的预表？
他出现有什么特别的预表？
那这个是一个神学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这个是神学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我只是跟大家看一处的经文，
在这里跟大家提，
因为在圣经里面，旧约圣经、创世纪、创世纪里面，你看不到什么。
在旧约圣经、创世纪里面，你看不到什么。
但是在这个希伯来书，我们看见一些。
在希伯来书里面就看到他写。
我们请大家翻开希伯来书第七章。
请大家翻开希伯来书第七章。
希伯来书第七章。
希伯来书第七章。
在这里，他这样写。
在这里，他这样写。
麦基洗的是撒冷王。
麦基洗德是撒冷王，
又是至高神的祭司，
又是至高神的祭司，
本是长远为祭司的，
本是长远为祭司，
代表自己所得来的。
亚伯拉罕亦都将自己得来的
取十分之一给他，
取十分之一给他，
他头一个名翻出来，
他这个头一个名翻出来，
就是仁义王，
就是仁义王，
他要名撒冷王。
又名撒冷王，
就是平安王的意思，
就是平安王的意思。
他没有父亲，
他没有父亲，
没有母亲，
没有母亲，
没有族谱，
没
族谱，
没族谱，
无生之始，无生之始，无命之中，乃是与上帝的儿子相识，
乃是与
上帝的儿子相识。那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啊，
在这段经文里面，
这不是讲到他预表什么，
不是讲到他预表什么。
很多解经家看这段经文的时候，
很多解经家在看完经文的时候，
比如说他可以为我们祝福，
好像是他可以给我们祝福，
为亚伯拉罕祝福，
为亚伯拉罕祝福，
亚伯拉罕把十分之一拿给他，
亚伯拉罕将十分之一给他，
他是永远为祭司，
他是永远为祭司，
他是仁义王，
他是仁义王，
平安王，
平安王，
他没有父，
他冇爸爸，
没有母亲，
冇母亲，
没有这个家谱，
冇家谱，
冇无生之始，
冇生之始，
无命之中，
冇命之中，
乃是与神的儿子相识，
乃是与神的儿子相识。
很多人接受这一段的经文解释，这个麦基洗德是耶稣基督在旧约里面的显现。
好多人解释啲呢个麦基洗德系旧约，系耶稣基督嘅显现喺旧约里边。
那耶稣基督在旧约显现，
耶稣基督喺旧约显现，
是很明显的一件事情，
系好明显嘅一件事。
当然，在有很多的经文上面，我们有不同的问题，我们要去解释它。
喺经文上面有好多不同解释去解释。
那譬如说这个雅各啊。
譬如话雅各
在这个亚伯渡口，
喺个亚伯渡口
跟这个天使摔跤的时候，
喺跟呢个天使摔跤嘅时候，
后来他对这个天使说，
后来佢对呢个天使
说，假如你不给我祝福，
如果你唔俾我祝福，
我不让你离开，
我唔俾你离开，
我不相信天使可以祝福人，
我唔相信天使可以祝福人，
我相信那一次是雅各他亲自看见这个耶稣在旧约的显现，
就系雅各喺。旧约里面睇到，耶稣基督喺旧约里面。
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神学的问题。
呢个系一个好重要嘅神学问题。
我们念神学的时候，
我哋念神学嘅时候，
我们看很多处的经文。
我哋睇到好多嘅经文，
就讲到耶稣在旧约的显现。
就讲到耶稣旧约嘅显现。
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够说是上帝在旧约的显现？
点解我哋唔能够讲话上帝喺旧约显现？
就是因为新约圣经里面有一句话。
就因为新约圣经有一句话。
在世界上的人，没有人看过上帝。
在世界上的人，没有一个人见过上帝，
唯独他的独生的儿子把他表明出来，
唯独他独生儿子将他表现。
然后这句话，
这句话
是很重要，
就很重要。
所以在旧约，凡是好像是上帝显现，
在旧约里面好像是上帝显现，
都不是上帝父神的显现，
但是上帝
都不是，
都不是上帝本身，
是耶稣在旧约的显现，
是耶稣在旧约显现。
假如你还是愿意多研究这个神学的问题，
如果你是愿意多研究这个神学的问题，
看看我们有没有机会跟大家再详细的讲，
有没有机会跟大家详细讲。
谢谢三位牧师，今天我们问题解答到此为止，明天我们从按照这个顺序再开始。我们现在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满心感谢赞美你，
亲爱的圣天父，我满心感谢赞美你，
让我们在这个问题解答这个时间，
让我们在这个问题解答的时间
得到 很好的回答，
得到好好的回答，
所以我们对这些问题都有深刻的了解，
对这所以我们对这些问题都有深刻的了解。
我们求你记住恩高我们这几位牧师 张牧师、周牧师以及许传道，
求你继续咁恩高呢几位牧师，张牧师、周牧师同埋许传道，
在明天这个时候，
喺听日呢个时候，
让他们也能够一样的讲得清清楚楚，
使我哋一样咁能够讲得清清楚楚。
也求你的圣灵不断的开启光照我们听众的内心，
求圣灵来到不断的开启我们心中的我们的心，
使我们对所有的问题能够听得清楚明白，
使我们对所有问题 听得清楚明白，
解决我们的疑难，解决我们的疑难的问题，
解决我们的疑难问题。
我们把今天以下的时间都恭敬仰望交托在你手中，
我们都把今天以下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手中，
求你祝福这三位牧师以及我们的朋友所有的弟兄姐妹们，
求你祝福三位牧师以及我们所有弟兄姐妹。
我们感谢祷告来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我们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得胜的名。